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以理书第二章35节的下半句，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上帝的国，充满了天下。上帝的国胜过世上的国度。好，这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各位，什么叫做上帝的国？什么叫神的国？什么叫天国？用最简单的讲法，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管理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用这个讲法，这个定义应该是正确的。你用这个定义来讲的话，这个宇宙没有哪个地方不是神的国，包括地狱，因为地狱、魔鬼，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东西，属灵的、属物的、邪灵的，通通都被上帝完全的在管理。神的旨意没有哪个地方不在管，所以我们这个定义这样讲有点遗憾，虽然是正确的，但我们不会说地狱是神的国。那通常我们讲神的国或基督的国，我们就说神的权柄和旨意被欢喜快乐接受的地方。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哈，因此我们这就有一点到了这古典神学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你可以说在巴比伦那里也有神的国，你可以说在以色列那里也有魔鬼的国。巴比伦那里有神的国，因为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有上帝的儿女在敬畏上帝。以色列里面有魔鬼的国，因为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是充满了叫上帝憎恶的事。就是这又是奥古斯丁讲的，就是两个国度是一起在进行的。上帝的国和人的国度或魔鬼的国度，绝对是在神的眼里会分开的。但是绝对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是绝对，就是是混在一起的。有一天会完全分开了。那天当然是主来的时候就完全分开了。不过这一段经文，各位，我们从昨天从就是31节看到35节，这段经文一个巨大的像最后毁灭了。如果你把它纯粹只指着说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这个世界上国度就停顿了，就消失了，然后就是上帝的国度了。这大概是最普遍的解释，也是最可能我们最多的理解，这样解释应该也是对的。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太有一种想法，就是或者不要忘记说上帝的国度现在也在人间彰显。我们再提醒一下我们提醒过的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神的国度或者基督的国度，在列王在位的时候，在巴比伦、在该隐、在罗马、在共产党、在亚当夏娃堕落、在伊甸园，神都另立了一个国。当然就我们人来讲，是好像这个国度的那个是从亚伯开始，我们不知道亚当夏娃是不是也在这个里面，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在人的国度里面生活。那这两个没有办法用很清楚的肉眼的方式来分辨。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这个人是受洗了，所以他就一定是在神国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说没有受洗比较不会是在神国里面，但我们也当然举出很多例子啊，包括十字架上强盗没有受洗，但是可见的一个征兆，是一个征兆。这我们也从一开始就讲了，即使教会 有形的教会不完全等于神的国，但是神在这里所立的权柄我们还是应该顺服，甚至不信上帝的权柄我们也有相当程度的顺服。我们这稍微讲远了一点，但是这跟基督徒活在世界里面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就稍微多讲几句哈。就是不要把这个经文只看成说有一天那个石头出现了就把这个世界帝国通通消灭，然后以后我们过着幸福快乐日子，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把它想成更好的是，固然是有那一天，但是在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开始，神的国就具体而为的在这个世界上显出来，包括在亚伯，包括在挪亚的方舟里，包括在亚伯拉罕。那这里面的混合的程度哈，有的时候好像完全都是神的国了，譬如说整个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我们这群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那些不信的都已经被淹在红海里面了，那些抱怨都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又还是要说，就算他们跟上帝立约了，就算他们都受割礼了，就算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受洗了，就算我们每个人都有教会的证书了，各位，那完全不等于我们就是上帝国里面的人。这里你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我们不要讲太多了，包括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就是耶稣在那里说了一句话，容这两样一起生长，看起来一样，不要搞错了哈，麦子和败子一起生长，耶稣的意思不是神对败子很最后会拯救，不是败子要烧掉的，只是怕你把麦子当败子拔掉了，所以就容他们一起生长，在这一起生长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比喻稍微弄大一点，就是如果那个败子不悔改的话，那最后的灭亡是严重的。好，不过不管怎么样，到最后是神的国会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我们可能也可以稍微想一下哈，就是那个山在圣经里面，山也常常非常的正面，锡安山、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山啊，非常的美好。当然，这有具体的层面，也有更属灵的层面。也就是说在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经历上帝的国。好，我们现在就经历，我们盼望主的再来，但是主没有再来的时候，神的儿女仍然在这个大山里面。36节，这就是那梦。各位，现在是一气呵成，现在一点都不能岔开了，因为大家的所有的目标都集中在但以理的身上，或但以理要讲的。我自己是觉得你不讲弥撒现在都惊呆了，现在都吓得不能动，因为你等到但以理讲完，你不讲弥撒向这个战俘跪下来下拜的，他被吓住。那任何人看到上帝的国度的得胜是会这样的，不过你不讲弥撒还不太知道，我们刚刚已经先预备解释了一下，这就是那梦。但以说我们在王面前，他为什么说我们，可能有两个意思，他居然把我跟这群术士连在一起，我们都是你的资国策顾问，现在我们来讲。另外当然更正确的意思是他和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来解释。不过虽然小小的用了一个我们，哎呀，我实在是太被感动了。这是最一枝独秀的时候，我来讲，天下其他所有的人哪能跟我比啊？各位，神的仆人绝对不能这样想。我们单单跟主有密室的关系，但是我们却又跟教会的每一个肢体连在一起，一个肢体跟所有的肢体在一起了。我们在王面前讲解，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互为肢体。要讲解那个梦。好，各位，这也是解经的奇妙的地方哈，解经可以一直在解。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 我们相信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是上帝的话，可是这上帝的话可以对人毫无帮助，甚至对人看了不是看不懂，就是反感，就是没趣味，那就是解经人、讲道人的责任。那但以理在这里解经的权威跟那个梦是一样大，都是圣灵默示，他解释了，我们也不是把他的解释重念一遍就完了，我们还继续在解释，我们现在在这里就要继续解释。各位你听了以后，也许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上，我们也不是把录音带重新放一次，哎，很奇妙，上帝的话有一个那个底本，在这个底本之后，圣灵会让每一个领受的人在不断的去分享。就耶稣有讲，领受这见证的就印上印，我们领受见证的我们就继续见证。我要讲解那个梦，第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啊。各位，这句话就已经，我会觉得不，当然这是神的话，不会不恰当，但你会觉得有一点不恰当。诸王之王，我没有去查，不过那口气实在跟万王之王很像，而万王之王应该只能用在耶稣耶和华的身上。但是上帝的确在人间，在邪恶的、在暴力的、在欺负他选民的巴比伦的国王身上做他的工作。你是诸王之王，神把你，神把荣耀，把这个荣耀给你。这跟新约的时候耶稣纳税给，说我们纳税给该杀，保罗说我们顺服掌权者，是完全一致的。这些人抵挡上帝，这些人不是上，这些人不是得救的人，但这些人在上帝的制度之下，他是诸王之王。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我们对执政掌权者我们有恭敬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是诸王之王？因为天上的神，是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荣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跟主导文多么相似？国度、权柄、尊荣应该是基督的，国度、权柄、尊荣居然给了尼布甲尼撒。哎，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哎，这不是一个跟神立约的人，哎，就是那个，就是传统基督教伦理的两国论，就是神的国和人的国，在这个世上都被上帝管理的在进行。但以理书也讲得非常清楚，神把国度给你，这国当然不是神的国，但这国是从神旨意中愿意给的，把在地上统管的权柄给你。这也不是只有在这里出现，后来跟伯沙沙王他再讲过这个话，后来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被审判的时候，可怜的不得了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好像17章，他在比拉多前讲过这个话。比拉多说，你敢在我面前不回答我吗？你不知道我有权利释放你，也有权利把你钉死吗？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头给你的权柄，你毫无权柄办我。但耶稣在那里有讲，你的权柄是上帝给的，而上帝给你权柄把他的儿子处死。各位，这听起来很矛盾，我们一般都会想比拉多把耶稣钉死是魔鬼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但是也是神界的魔鬼的作为。上帝没有哪一件事不在管，上帝没有哪一件事没有他最好的旨意，只是我们常常看不出来。上帝为什么兴起成吉思汗，或者为什么兴起陈水扁，这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们都相信啊。马英九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特别反对哪一个政权。我们也想到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也讲，各位，这个话不是只有应用在一个君王，那跟我们没有关系。保罗对雅典的人讲，神预先定准人的疆界年数，神要把小小的做一家之主、做一户之长的权柄给你，或者把一个大国或者一个大公司的权柄 或者一个篮球队的权柄，或者厨房的权柄给你，这都是在神的手里。国度、权柄、荣耀、执政、掌权的，哥罗西书讲，这都一切是为他造的，也是靠他而立。那神要伯沙沙王，神对那个但以理对伯沙说，他看要给谁就给谁。撒母耳也对这个讲，跟扫罗讲过，神要把国赐给一个更比你更好的人，都在上帝手里。国度那比较是九五之尊了，那就是皇帝了。权柄就不一定了，可以是做父亲的权柄，做警察的权柄，可以很大的权柄，很小的权柄。能力比较是 physical 方面的，不是政治方面的。尊荣，那神要给让谁得奥斯卡，神要让谁听到万岁，这都是神。不过我们也赶快再提一下，神把这些给人是什么意思？对那个领受到国度、权柄、能力、尊荣的人，神要那个人去敬拜上帝。这也是在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讲，神把这一切给人，生命、气息、动作给人，为要人去寻求神。那么给大一点，其实也是一样，为要去寻求神，寻求赐你这些神，而把荣耀归给他。那其实这样来讲，神对世界、世人和教会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教会没有上帝的世人没有上帝的拣选，达不到这个要求。神有教会有上帝的拣选，就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尊荣，就把这个尊荣更加显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比较多的权柄、比较多的能力、比较多的美丽、比较多的聪明，都要这样做。后来因为这一次啊，我觉得但以理讲完以后就太突然了，就他把这个讲解一讲完哈，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反应很剧烈，让但以理没有办法有别的反应。那个在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讲完了以后，就跟约瑟一样，但以理又多讲几句话，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约瑟是讲，你既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你就要怎样怎样怎样，这都在梦以外的。但这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平常讲到啊听到都会很熟悉的，就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个经文。各位，神把国度、权柄、荣耀赐给尼布甲尼撒，你应该怎么应用？最起码有一个，你对权柄就要有一些顺服，你对上帝的带领就要有一些更多的认识。如果说你自己的话，那你就要更归荣耀给上帝，不可以自大，他都赐给你。神为什么这样做，但以理再一次在这里没有解释。有的有解释，就是说神把国从扫罗手里夺走赐给大卫，因为扫罗不合他的心意。那这个原则当然都是，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合神的心意，也是出于神。三十八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经头。这个可能有所谓的启示文学的夸大，这个夸大两个字不好听啊，就是说这是一种形容。事实上走兽和飞鸟尼布甲尼撒哪里管呢？就不大管。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管了，我们今天也管，我们今天也在管野生动物啊，保育动物，我们不能打。那我们不是很严格像动物园管理员一样在管，但我们也是在管。当然一般来讲哈，好像我们不去管这些，但另外这里有很重的神学意思啊。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都给你管。各位，这是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的使命。所以我们又再一次说，尼布甲尼撒在这里 有前呼亚当后应基督，因为诗篇第八篇和希伯来书不是说神使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吗？神把这么大荣耀，我们要想一想，神把这么大的荣耀，事实上我们不想也知道，给了世界上很多那些抵挡他的人。我们一方面感谢主无比的慈爱，我们也一方面为贾伯斯或者诺贝尔奖的得主或者美丽的模特儿或者君王而不信他，我们觉得他们罪恶真是很大，他们得了这么多居然不感谢，我们更感谢上帝，上帝居然还继续给他们这些，交付你的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他们管得好不好也不一定，有人是滥用，可能尼布甲尼撒滥用了很多生杀大权，可能很多女人杨贵妃滥用了她的美丽，可能很多人滥用了你的脑子的能力行诈骗，那这些都要向神交账的。你就是那个金头。哇，这我觉得尼布甲尼撒是越来越进入吃惊的状况，真的中风状况，呆住了。你就是那个金头。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是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制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好，下面丹尼里就不多讲了，因为也不太需要多讲，但我们讲一点，这有一个问题，就解经家很头痛的，下面这个国不及于你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我们纯粹照历史来推，巴比伦下面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的文明，马代波斯的疆域远远胜过巴比伦，所以不及于你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些学者说是指道德，有些学者说是指尼布甲尼撒权力，这些各位就是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能推那么多了，我们只能大概想一想可能是些什么，那然后就停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急于你。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下面推，是不是一个帝国不如一个帝国呢？好像又刚好相反，好像一个帝国比一个帝国大，那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灵异一点，把它再广一点，也就是说神在世上的权柄，就某个意义来讲是一直进步的，我们说科技的发达或者是这些东西可能越来越进步，但就有些地方可能会退步，但是总的来讲他们都没有敬畏上帝的，所以最后都要灭亡，那个我们确定就好了。你看那个铜的会掌管天下，各位，这后面帝国是什么都解经家都不确定啊，就是有不同解释，大概也有三四个主要的解法，不大确定。那我把它再扩大一点，如果我们不确定，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把它想成是哪一个是罗马，哪一个是巴比伦，或者说像时代主义说，哪一个是将来的中国，或者现在中国，或者俄罗斯，你可以把它想成所有的政治经济的制度，欧洲共同体，共同市场，你可以想到是某一个大公司都可以，就这些都是神在世上掌管任何东西所有的，包括文化的这个学校的等等。第四个国家是很强壮的，能打碎克制百物，压碎一切，有人说那就是罗马帝国，好，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我觉得可以广泛的适用在很多地方。啊，第41节，你既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的，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 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哎呦，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啊，我们也不知道是算不算第四国或者是第五国，各位这都有一点含糊，我们不大知道，但他花很多力气在描述这，我们都有点嫌烦。不过这嫌烦他重复应该就是很重要，他在一直表达一个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就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不能合。有人说这是亚伯拉罕不是亚历山大的帝国，有人说是罗马帝国，你不妨再想想，这个用在今天美国也不是不可以。美国不是多元文化吗？美国不是一个纽约皇后区可能就有几十种，但是能不能合呢？有人说美国是熔炉，有人说其实完全没有熔，黑人跟白人就不合。各位，是美国吗？你不觉得台湾现在也很多人种吗？这里恐怕你就含糊一点讲吧，世界的帝国有它强的地方，铁克制百物，我都不知道那个铁的强壮是不是也是它将来破碎的理由。因为你征服太多国家，你承受不了，那个民怨很多，有一天就跟元朝在我们中国一样，一反一下就垮掉。你包容性很广，你想要一致，最后一垮，你也会垮得很厉害。人并不能相合，这都是可能有些人很有兴趣解释这些啊。我觉得他花这么多篇幅，也许也有兴趣，不过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就不去解释。那最伟大的还是最后这个，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另立一国，各位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这个世界上国度东西都一个一个归给别人了，以色列所藏的金子归给了巴比伦，这金子后来又归给了波斯，又一直归下去。我们的故宫有时一代一代的归下去，就每个人都在帮别人保管，每个人都在收集钱然后帮别人保管。王永庆在帮谁保管钱呢？不是他的儿子，而是替他儿子打官司的律师保管钱，最后他家的钱就送到律师家里，然后律师也许给了一个小三，小三也许再给了谁，我们都在替别人管钱保管钱。只有上帝给你的永远不会失去，如果你永远在上帝手里。那也有一句很重的话，打碎灭绝一切的国，那是用福音用圣灵的大能。各位，这就是你我哎，我们真是很荣幸，我们很不配，我们在这个国里面。好，我们还会继续讲，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也求主赐给我们但以理这样的人，也许我们就是，让我们看到原来叫我们吓得睡不着的梦，原来是讲到上帝的荣耀，而我们看到你把这个荣耀给了我们。主，我们很多人很羡慕你把世上的国度权柄能力尊荣给了别人，主，求主让我们更感到荣耀，而且远远胜过那一切，就是你把你的国赐给我们。我们不配，但我们真的得到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